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确实偶尔会存在一些很丑陋的东西，让大家觉得不那么舒心。比方说一些黑色暴力的地下行业，你像制毒贩毒啊、卖淫嫖娼之类的。那毒品离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其实比较远，真正能够接触到的人并不多。但色情行业、卖淫嫖娼之类的话题却经常会被大伙拿出来作为讨论的话题。主流的社会观点呢，对于色情行业很明确，就是抨击和排斥。我们看到凡是涉及到跟色情相关的公众人物，往往会受到广大网友一致的口诛笔伐。你比方之前的演员像黄海波啊、高云翔啊，包括京东刘强东，也一度因为这样的事儿陷入困境。那除了我们老百姓之外呢，政府更是多次305申严厉打击，从建国以来多次大规模进行的扫黄行动，甚至包括中国之外的很多国家也都对色情行业是严厉禁止的。可事实上呢，跟其他国家相比呢，我们中国在扫黄这件事情上时间并不长，可以说我们的扫黄史跟我们的悠久历史比起来啊，要年轻太多了。咱们今天就跟大伙聊聊中国非常年轻的扫黄史。据整个的世界历史考证啊，最早的色情行业就出现在中国的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齐国，当然这个最早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是公元前645年，当时齐桓公继位之后呢，威震诸侯，成了春秋的第一位霸主。他跟管仲的事儿啊，咱们在节目里头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过。一代明主跟贤臣，要不是管仲在齐国搞改革呀，齐桓公也成不了霸主。而管仲强国富民的诸多政策里边有一条，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其实是件挺不光彩的事儿，那就是管仲的成立了女市，市场的市。这个女市是干什么的呢？说白了就是妓院，专门啊从事色情行业的。而且管仲呢，他不仅建了这么个机构，他堂而皇之把妓院呢开在齐国的国都临淄，一口气开了7家，每一家里都有超过100名以上的妓女，当时叫做女吕，吕呢就是门字里边一个姓吕的吕，意思是这女的在门中接客的意思。在当时呢，能够成为女市里的妓女啊，还是件挺让人羡慕的事儿，因为当时是奴隶社会，这些个妓女呢，其实是管仲从众多的奴隶里边挑选那些身材好、长相出众，才能干这行。而一旦被选为妓女呢，那这些个士族妇女呢，不仅能够脱离奴隶的贱籍，还能一举成为国家公务人员，有编制，有工资可拿。所以从这以后呢，管仲管老爷子呢，就成了整个色情行业的祖师爷了。过去妓院里头拜老祖宗，先拜管仲。虽然以我们现代人观点看呢，你管仲一代贤臣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但事实是，女市的建立呢，给齐国建立很多好处。一方面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因为女市的一切收入扣除运营成本之外呢，都一律上交国库。另一方面呢，孔子说过，食色性也，追求这个性欲啊，是动物的本能。恰好当时呢，当时人又没什么太正确三观，一大帮人呢就乌泱乌泱奔着这个玩乐呀跑到齐国来了。这里面呢不乏很多有才学的人，于是等于变相呢给齐国招揽了大量的人才。但是色情行业毕竟还是跟社会风俗相矛盾，哪怕是几千年前底层的老百姓对这个东西还很排斥。你毕竟大伙想想，老百姓都是有家有口的，你家里男人意志力不坚定，总往妓院跑，这日子怎么过呀？再一个，有钱的人跑去逛妓院了，那没钱的人看着他来气。所以根据《战国策》里边记载啊，齐桓公宫中七室，女吕700，国人非之。就是这7家妓院，700个妓女，当时齐国老百姓啊背后议论纷纷，就是平民呢对这个事儿还是很反对的，不赞同有组织的合法卖淫。但没办法，这是国家的官方机构，相当于国企，以当时老百姓的能力反对也没什么用，扫黄自然就无从谈起了。那么秦汉之后呢，色情行业发展很迅速，逐渐形成了这个越户制度、官妓制度，青楼文化就随之诞生了。那么历朝历代的政府出于各种利益原因吧，一直允许这些色情行业的存在。那么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南宋年间，才终于有人站出来表态要打击色情行业。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在南宋才出现了第一次扫黄行动。那么这个事儿谁挑头呢？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大伙都知道朱熹一些事情，说他三纲五常啊、三从四德啊、紧固中国女性同胞几千年封建思想，很多就是从朱熹那提出来的。 那所以可想而知，他这么一个对待良家妇女都十分苛刻的人，自然不能够容忍妓院这种荒唐产业的存在。那么对待出卖肉体的失足妇女呢，也是充满了鄙视跟敌意的。可是大伙想不到的是呢，朱熹当时之所以搞扫黄行动，却不是像他的人设那样是为了净化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干嘛的，是为了搞垮当时在学术上和他有严重分歧的异己分子，就他要利用扫黄这事儿打击异己。那么中枪的这个人呢，就是当时的台州知府唐仲友。这个唐仲友提出的理念呢，是承认客观规律存在，强调道存在于实事实物当中，反对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理学。因此当时朱熹啊很恨这个唐仲友。为了抓唐仲友的把柄，他派人打听，说是唐仲友啊很喜欢到青楼里边跟妓女混。所以这朱熹呢一路呢从京城就跑到浙江台州，一到地方呢就把一个疑似跟唐仲友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一个叫严蕊的官妓给抓起来。这个严蕊在历史上很有名，艳名远播，不仅人长得漂亮，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多文人骚客呀对他是十分倾慕。可朱熹才不管这些呢，先把人呢给拘起来，然后各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逼迫着严蕊招出来，说唐仲友啊跟你勾勾搭搭，败坏风俗，而且呢要利用诗词歌赋传播异端思想，从而颠覆朝廷。你说这朱熹在这点上多不是东西，这属于阴谋构陷的啊。他就想让严蕊供出来，说唐仲友啊通过写诗写词啊背地里骂朝廷啊，传播异端思想啊，危害主流价值观的等等等等。他以为这样呢就可以把唐仲友给整死，但没想到严蕊虽然出身青楼，却是个性情刚烈有情有义的女子。在严刑拷打之下，严蕊宁死也不同意诬陷唐仲友。所以后世对严蕊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那消息传出去呢，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次大风波，很快满朝文武被惊动了。道德楷模的朱熹啊，人模狗样的，一下子这人设就崩塌了。大伙一看，原来你朱熹是这么个人呐，就借着所谓的弘扬价值观的等等等等，你打击异己呀。所以很多人纷纷站出来表示谴责朱熹。当时啊，皇上宋孝宗啊有意维护朱熹，说了一句说不过是秀才闲斗气耳，就把这事儿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那么朱熹在当时的处境啊，如果要不是皇上护着他，估计比我们现在很多人设崩塌的名人还要惨得多。所以这历史上最早一次扫黄行动，虽然行为上是在扫黄，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一起别有用心的政治斗争而已。所以这种政治斗争恐怕比色情行业还要丑陋得多。所以扫黄呢还是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那么到了明代呢，出了一位皇帝，正式的扛起了扫黄事业的大旗，轰轰烈烈开展了一次锦昌运动。这个皇帝呢就是明宣宗。这是明朝建国之初呢，明太祖朱元璋啊大力推崇开捐，为的是什么呢？吸引那些腰缠万贯的土豪来妓院消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带动 GDP 增长。但是朱元璋千算万算，他也没算到那些家底丰厚的土豪啊并没有成为妓院消费的主力军，反倒是那些拿着国家俸禄的官员呢经常光顾妓院，甚至还有用公款消费的。等到明宣宗登基之后呢，他就发现朝堂上的官员呢一个个整天呢消极怠工，脑子里就想着下班之后到妓院消遣。明宣宗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颁下指令，查封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大批妓院，废除原有官妓制度，禁止官员呢挟妓续娼，而且命令御史纠察官呢来查看官员的德行品行，胆敢违令挟妓续娼者直接罢官，并且永不叙用。而平常的这些读书人要嫖妓呢也要受到处罚，甚至在科考当中不予录用。可是明宣宗也跟他老祖宗朱元璋犯一个毛病，考虑事情只考虑一半。他这次扫黄行动啊只是把官方开设的国企妓院给封了，那对于私人开的私企妓院呢没给任何说法，针对人群也仅限于嫖妓的官员，对平民百姓他是不管的，只要你不是官那就无所谓，歌照唱舞照跳。而且即便是官员也想出办法对付明宣宗，你不是不让我嫖娼吗？那我就纳小妾，纳妾你总管不着吧。更要命的是呢，颁布这条政令之后呢没几年明宣宗死了，等到他儿子明英宗朱祁镇继位之后呢就把这条扫黄令给废除了。你想憋那么长时间给废除了，一下子触底反弹，一时之间呢明朝上下官妓司机无数，色情行业井喷式的发展，在明朝呢达到个历史巅峰。 甚至有那么个时期，妓女成了时代主角。最有名的就是明末清初那秦淮八艳，高级妓女顾恒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香兰、柳如是、陈圆圆。我在这个别的节目里曾经专门讲过这秦淮八艳。后来的一些历史爱好者就调侃说，明朝啊，明朝是扫黄扫黄，越扫越黄，忠臣不如叛将多，名将不如名妓多。你从这句话大伙就能体会到明朝的黄色产业得有多么腐朽。所以说明朝扫黄也是昙花一现，无疾而终的。那么真正意义上属于扫黄的历史呢，其实从清朝开始的。清朝入关之后呢，吸取明朝教训，对待一切娼妓行为严厉打击。康熙在1680年颁布了国家律条，里边明文规定说，火种开窑，诱娶妇人子女，为首斩绝，为从发黑龙江等处与披甲人为奴。这基本上就等于你谁敢开妓院我就办谁。到了嘉庆皇帝的时候更不手软，专门在修订的大清律里写得很明白，就是不光是你这个卖淫嫖娼这事被处罚，就是你把房子租给人开妓院，租房子人也连坐，也算你涉嫌开展色情行业，你跟着一块被定罪。这是历史上首次把扫黄的相关工作提升到法律层面。可是后来呢，这鸦片战争爆发了，清政府啊越来越腐朽，黄色事业又死灰复燃，又开始抬头了。到民国的时候很繁盛。而在我们的古代历史上啊，对待色情行业下手最狠的，那得属清朝时期的太平天国。有个叫凌厉的英国人，原本呢是英国海军，后来呢退伍从商，来到太平天国地盘上呢，投靠当时的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帮助太平军呢训练军队，给太平军呢采购武器跟粮食。后来呢，在打仗过程当中，他身受重伤，被迫回到英国。回国之后呢，他对太平天国呢很有感情，就写了一本书叫《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面就记录这么一件事，说在太平天国的统治地界，卖淫嫖娼那就不是刑事拘留判刑那么简单了，是直接拉出去砍头，情节严重的呢就满门清洗。当然这个判的有点太狠，过于血腥。然后作者凌厉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太平天国管辖范围之内娼妓是完全绝迹的。你看今天跟大伙聊了这么多有关扫黄话题，其实啊，我们中国的扫黄史没多少年，跟我们几千年悠久历史比起来呢，也许扫黄呢只能算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所以在这一点上，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范围之内对于色情行业是否能够合法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其实它就是社会制度试图净化社会风气，但是净化社会风气要和人性当中丑陋的一面做斗争，而这个斗争不是短时能解决，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